好，26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啊，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一个大段的话哈。下面又是记载事情了。第二节，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里耶稣圣经已经不再讲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了，反正他们讲的已经够多了，讲了他们都莫名其妙，因为他们以为要跟着耶稣来是要把罗马人打死的，钉在十字架上，怎么会耶稣被钉？他们一直不了解。这时候听多了也不必记他们是困惑或者不了解，我想继续不了解，但是可能很紧张了。那么再过两天是大节日，那么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写法有点不一样。马太福音他们好像是讲到说耶稣在逾越节前一天吃圣餐，然后逾越节第二天被钉。约翰福音好像是逾越节那天被钉啊，这个我想他们都有他们不同的神学的观点哈，都是要强调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表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他的死跟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死是一样的意思哈。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啊。他们实在觉得耶稣他们容忍耶稣已经太久了，现在非要把他消灭掉不可哈。不过当节的日子不要引起乱，因为耶稣在民间有声望啊。不过这种民间的声望实在也都不可靠，各位真的人都是不可靠的，今天爱主明天不一定，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啊？只有主是可靠的，人的爱人的忠心都容易变，所以我再一次说让我们总是连接基督哈。他们也做得算是很智慧啊，所谓很智慧就是的确把耶稣钉死了没有生乱，但是那算什么智慧呢？那是神的计划里面耶稣是一定要死然后要复活成为救主，他们做了这么称心如意没有生乱也把耶稣处死的事，结果是真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让结果是耶稣成就了救恩哈。好，第六节，耶稣在伯大尼，这件事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但马太呢把它放在这里，比较早期就是应该是逾越节前六天的事情哈。不过它放在这里呢是要跟逾越节连在一起哈。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哈，西门的名字很普遍。这件事情有两次哈，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里哈，那么一次在这里。那这里是在伯大尼，那里呢是耶稣早期工作的时候在北方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不是一件事情。而且那里那个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大概是妓女。这里我们都知道特别在约翰福音讲，这个人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那这个那里的那个主人也叫西门哈，不过那里是一个法利赛人，这里是一个长大麻风的，所以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那不过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女人来浇这个极贵的香膏在耶稣的头上。好了，这件事我们也不太懂，因为今天我们也没有香膏了。各位小姐，你们有那个香水，但是没有香膏了。然后第二个，我们今天也不知道，甚至解经家也不大知道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干什么啊？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各位，你们很尊敬一个人，我们会对他怎么样？我们请他吃一顿饭，我们送他很好的礼物，我们这个对他毕恭毕敬。今天你们很尊敬的人，比如说顾牧师，你不会说浇瓶 XO9 在他身上吧？不会嘛。或者你请他，哎呀，这个香水 就算送也不会浇在他头上嘛。所以我们不大懂这个意思了，但是细节不懂没有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爱和尊敬的表现，这是一个爱的奉献，归荣耀的一个奉献就好了。这里面玛利亚有没有这个对耶稣的这种爱情，这个我们一般不太肯讲，不大敢讲哈。有一些早期有那么什么耶稣基督最后的试探那个亵渎神的电影，然后最近这个什么达文西密码，这都是胡说八道的事，我不鼓励你们去看那些哈。就是但是这里面都强调耶稣跟世上女人有人间的爱情哈。那我们要在这里说哈，爱情包括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爱是美好的，因为这来自神。那甚至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主有这种爱，我不觉得是罪恶的事情，因为圣经也这样来描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因此有这种爱，我不觉得是什么罪恶，不但不是罪恶，这是非常好的。那么不过当然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就是那个即使是这样的爱，那个限制在哪里。第一个限制当然就是不可能有真的夫妻的关系，这个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基督的心腹，那是指所有的教会。那么耶稣在复活以后的灵体和我们将来灵体是没有任何取价的，所以绝对没有那种夫妻的关系，这是绝对没有。那用这个爱来表现的是，我觉得是一种深厚的感情，而且是一个单纯的感情。是单纯的就是说，各位夫妻之间的爱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不可以有第三者，对不对？哎呀，我爱死你了，你这话不可以跟第二个女人讲的，如果你跟第二个女人讲，你就一点都不爱第一个。所以我们对基督的爱，基督对我们的爱都是这样子，基督就单单的爱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当然了他也爱万物了哈，除了那个被定罪下地狱的人，当然是在他的愤怒之中，可是对于万物都充满了主的慈爱，这是真的。只是在圣经里讲，这种爱就是他单单为人死，为人复活，把儿子的名分给人，把圣灵给人，那是好像对他的妻子所做的事情，就是把最好的给他，而且只给他。那我们对他也是一样，当然我们也爱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我们也爱仇敌，但是我们还是说这都是因着我们领受了主的爱，我们也真的是因为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爱这些。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爱其他人都不可能的，甚至会有错误，会是溺爱，会是懦弱的爱。我们只有在领受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爱主，也能够爱其他的人。那么而且是单纯的，那我们对耶稣说，主，我单单爱你，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就好像心腹把身体献给新郎一样，这个很合圣经的观点。你的身体只能给你配偶的，不能给另外一个人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只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世上也工作，但是我们总有个态度，我工作，我生活，我吃喝下去，一切是出自上帝对我的爱，我对上帝的爱。所以如果玛利亚对耶稣，有人说这好像是一个女孩子等于说我要全心爱你的那个心意的话，我觉得也很好，那也很好。只是在后来有圣灵了以后，后来圣灵帮助他们更了解耶稣的话，然后包括圣灵的默示，大家越来越了解这种夫妻的爱在教会里面对耶稣是一种属灵的爱，而且落实在爱弟兄姐妹、爱传福音的事上，因为这样就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根本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也不需要烧饭，也不需要洗衣服，也不需要做什么，他就希望我们用他的爱爱其他弟兄姐妹，我们为其他弟兄姐妹烧饭、洗衣服，或者是清理这个什么东西，这是主要我们做的。所以这里可以跟上面连在一起，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任何的需要，我们就凭着主的爱去做。好，不过就是这是一个奉献的爱，是一个纯洁的爱，是一个神非常喜悦的爱。那我们很遗憾，这个爱呢，耶稣最拣选的门徒倒不了解。哎呀，所以各位男生哦，真的我们要很谦卑的啊，因为神是给我们很多的名分做领导的， 但是我们常常神给我们的名分，不管在家里做头或者在教会里领导，实在我们承认我们所做的，我们心所想的远远不如很多的姐妹。那求主让我们能够常有悔改的心啊。哦，他们就说哎呀很不喜欢啊，不高兴，这本来是件美事，应该叫大家都很欢喜的，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上面才讲要周济穷人呢，那现在当然这个香膏我们也在其他圣经里面看到是很贵的，那个是天价，而且是不需要的，因为这种香膏可以用很久的时间。各位姐妹们，你们香水不是一次通通倒完吗？对不对？你们只用一点就好了，这才是贵的嘛，你干嘛通通倒掉了，这很浪费。对，这是很可惜。各位今天你们从台北接我来啊，用很好的车子是很好了，感谢主，但你不会派1000辆车子来接我，对不对？何用浪费呢？一步就够了嘛，事实上一步都不需要，我们搭游览车来也是可以的。从现实的层面来讲，门徒的批评是对的。第一个，这个香膏，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主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主不需要这些东西。各位，就跟今天你奉献的钱10000块钱100万也好，主一毛都不需要，对不对？你知道吗？千千万万，神有的是钱呐、啊！你不要说钱，神主不需要了。我们奉献的任何东西，时间、力气，主都不需要。所以主都不需要，就是主并不是有这个缺乏，我们的主是完全的，他只是把他的丰富不断给我们，他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不会饿，不会渴，不会，哎呀，我的刷卡爆了，哎，赶快奉献一点啊，汇到我的银行里，他不需要的。事实上。就算是这个世界教会也不需要我们的钱，所有的教会神要他怜悯，神要怎么怜悯就怎么怜悯。今天你说我们要付电费，神要这个地方没有电灯就有光，神绝对办得到。你说我们要付电费要有冷气，神要这个地方在外面40度，这里只有20度，一样神可以办得到。各位，一切人间的需要，神也不需要我们付出任何东西。神这样做，神要我们这样做是对我们好，不是对他好。就神让我们学习奉献，学习奉献金钱侍奉，这可以让我们更有爱心，更成长。神自己没有这些需要，同样耶稣没有这些需要是真的，但是耶稣真是希望他的门徒，就是我们学会一件事，施比受更为有，一切的事我们愿意给，愿意存着一个单纯的心给就最好了。那因此我们真的是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谨慎小心，钱不要乱给乱用，应该要用在对的地方。但是神最在意的是我们的心。这个举例子嘛，这个送礼物我们常会送错，对不对？真的，你今天我生日你送我一件旗袍料子，你当然送错了嘛，你连我是男人都不知道，你送，是让你送西装料子，大概也送错了，因为我这个人你看起来不穿西装的，对不对？你送在台湾人送他一件貂皮大衣也送错了，即使很贵重，台湾用不到这么好的东西。你送我一个那个可以登陆月球的火箭，价值1000亿美金也没有用，因为我不会坐火箭到月球去的。你譬如说啊，你送我这个什么一双跑鞋啊，我会跑步啊，这可能是对的啊，你啊，就是以此类推。耶稣第一个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香膏。第二个，这实在是太浪费了，你倒通通都倒出来了，不需要，而且这个的确可以周济很多穷人。好，所以这个门徒看到呢是觉得不对，但是还是门徒错了。今天假如有一个人，假如有一个乡下老太太，她听说有一个神的仆人来了，她就是有，她所有的就是一个20-30年前人家送她的旗袍料子，她觉得太珍贵了，她就送给我，我不需要， 我不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事吗？今天一个小孩子，他把他最爱的弹珠送给我，我不是打弹珠的，但这是他最爱的，我不应该很欢喜吗？玛利亚把一个少女，听说这是少女最宝贵的一个东西，通通献上了，这不是很宝贵吗？虽然用不到，但这个心，神是看内心啊。他把耶稣看作一个他最爱的，值得把什么东西都交在他身上。对了，要去服侍穷人啊，要给穷人，这都很对。但是他只想到一件事，当你在爱的时候，你只想到这件事，我要我所爱的人欢喜，我要把我最好的给我所爱的人。他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是次要的？但是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主有这样的心，那是比整个宇宙都更重要。你是不是这样爱主吗？各位，我们夫妻之间还有亲子之间也是这样的。那个花花公子啊，就是那种坏男人，他都会知道女人需要什么礼物，哎，送的都是最好的。哎呀，那女人就被骗了，哎呦你好爱我，其实他刚刚送了同样给另外一个女人，他在玩弄你，利用你。我们的上帝不是，他把最好的给我们，把圣灵，把耶稣给我们，那让我们也被这个爱感动，就是我们把最好的给他。最好的是什么根本一点都不重要，也许是一瓶香膏，也许是西装料子，也许是你到把自己献给主做一个传道人，但这些都不重要。你做传道人未必比一个非传道人更爱主，不一定的。主要你的心，这不是律法可以规定的，这只有我们越来越认识，越来越知道他多爱我们，我们就会这样做，我们就会为主癫狂，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在主面前跳舞，跳到真是赤身露体。是神也不需要你跳这个舞，这样做也不当，但他有这颗心，神很喜悦。是保罗说，我们若癫狂是为主，若谨守是为你，让我们在主的爱里，我们真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儿子献上像亚伯拉罕一样，把自己献上，或者是因着主勇敢，因着主当兵，因着主主持正义，也不是没有严厉的地方，但是都是主的爱激励我们。好，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啊，所以他们在那里私下喃喃自语。耶稣说，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各位，当这些门徒在为难这个女人的时候，责备她的时候，说她不对的时候，这对那女人很伤心啊。就是她做了一件她所能做最好的事情，别人在那里责备她，这不是很难过吗？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是会这样的，就比如说啊，我来了，你们请我吃什么最好的那个牛排，3000块一克的，哎，可是我不吃牛肉，吃牛肉会过敏。哎呀，你们会，然后别人就骂你们，哎呀，也不问一下康老师吃不吃牛排，那你会很难过吗？我是一片好心嘛，对不对？是，所以我们在责备人的时候也真的要小心，如同称赞人要小心。这个他是不是真的错了？就算有错，你可以给他一些技术指导，不要有那定罪的心哈，不要有那质疑的心。好吧，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为难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哎呀，各位，主在我们身上做的是美事啊！主用他自己的血，不是用香膏，哎，用他的血把我们洁净，用他的圣灵使我们重生了，用他的话让我们成长了。主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这个烂泥变成珍珠宝贝，把我们这个悖逆之子变成神的儿女。哦，主在我们身上做的真是美事。这化腐朽为神奇，一个地方本来是粪坑，现在变成哇，变成一个花园了；一个地方本来是垃圾场，现在变成一栋高楼大厦了；一个人本来是妓女，现在变成圣徒了；一个人本来是吸毒的流氓，现在变成牧师了。主在我们身上都在做美事，化丑为美。那但是主的工作有没有变成一个美事，就看这个人是不是也能在主或者其他人身上做出美事。因此你读再多的圣经，你说我现在痛悔前非了，我悔改了等等， 如果你没有活出美，你没有活出来，就跟前面的那个25章前面那个后面的讲的一样，你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就表示主的生命在你身上还没有活出来。这个树再好，它没有结出果子，好果子，它就不是一棵好树。我们知道很多好树，犹太人就是有这个特点，应该是好树就没有结出来，就被砍掉了。因为有给你圣灵，有给你神的话，有宝血洁净你，你怎么会活不出良善呢？你表示你没有那么真的生命，要被砍掉了。这个女人有真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的特点就是把最好的给出去，把圣灵给我们，把独生子给我们。那蒙恩的人应该有的特点，也就是把最好的给出去，施比受更为有。我们这个丰，这个生命，上帝生命就是不断的能够把丰富的东西给出去。阴间的特点是什么？不断的要嘛，要了而且没有满足，要了也没有任何反应，就跟掉到那个死水里面去，也不出来，连个声音都没有。就是如果一个人不断领受恩典，不断领受好处，而没有，那就真的流沙一样，就是阴间一样。所以各位，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这世界上人觉得我骗到教会的钱了，我骗到别人的钱，骗财骗色或骗到东西，我得到东西我有福气，不用骗，就是一般赚也是，反正我越得多越好，称赞也好，什么东西得越多越好。我们人就是不休止的要得到东西，我们要得也是需要，我们需要得到食物，需要得到金钱，需要得到这些。但是你得到食物的目的是什么？吃啊啊啊！不不不不不，食物不应该是为祝福的，我们得到食物的目的应当是去工作的，去侍奉的，去让这个身体有力量去使别人得到食物，别人丰富。你得到知识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不，你得到知识的目的是你能把知识教出去，教导别人。你得到力量就是要把这个力量付出去。人就是那么的自私，不信主的人尤其是这样子，信主的也常常就是这样。我们只要自己得到名声财富就好，哎呀，这是愚昧的。我们要把这个活出去，那才是得到。所以一棵树一天到晚在吸收水分，吸收养分，但就不结果，那你当然就砍掉嘛。我们得了这么多，我们又没结出圣灵的果子，他在我身上做美食，他把最好的给我，那主的福音，主的圣灵所要，主的十字架就是要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他。当然我们又知道了，主根本什么都不需要，所以把最好的献给他，就是为着主的缘故，把他的福音，把他的爱，把他的智慧能力给这个世界上来，让这个世界上人因为信，听了福音，认罪悔改，而能够又继续把这个从主那里领受再给出去。那这是这个世界的丰富，从主而来的。他在我身上做的是美事，愿你也在主身上天天做美事。你全然把自己献给主，全然的单单的爱主，一定就像约翰一书说的，你就会爱其他弟兄姐妹，一定就像马太福音25章后面这个比喻一样，你就能够爱最小的一个弟兄。11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个话呢，是来自生命记第15章11节，那里讲一个好像很悲哀的事情，就是我们当中总是有穷人，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这个世界上总有穷人的，当然这个永也是形容的说法了，会断绝的啦。当新天新地的时候，就那里没有穷人的，但是在新天新地还没来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永远总是有穷人，也就是总是有人有需要。那有需要，当然你知道，我们就总是要去付出去帮助，不管是邻里贫穷的人、物质贫穷的人、身体贫穷的人，不管是在监狱里或年老的、多病的等等，我们都要去帮助。没错，靠着主的恩典。但是哎，门徒不是正要这样的做这样的事吗？耶稣不需要香膏，你把那个香膏卖了，我们不是刚刚好就符合耶稣的要求去祭 周济穷人吗？啊，这里的这一件事跟上面的，就是人家常常会误解的，就是你就没有想到我们一切的良善要从主来，我们一切的良善从主来也归于主。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一个从主，没有一个强烈的爱主的心，你所去服侍的穷人啊，第一个你不是靠着主在做，那没有什么用，对他们没有用，对你也没有用。就是我们当然了帮助穷人啊，这是应该做的，但是如果不是靠着主在做，使他知道主的恩典而悔改归向主，我们只不过是，当然这个主出自良善心总是好的，就跟我们传福音一样，不一定信主我们还是传一样，我们总该做。但是如果心中不是有主的话，那个这个主就不纪念了。所以你在行善的时候，济贫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要有主在你心里去做这个事。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总有穷人与你同在，总有事工作，但是耶稣责备我们，我们在做的时候不常是因着信靠主爱主在做，你们不常有我，你们好像在奉主的名在做，可是实在是没有，不常有我。好，十二节，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说，耶稣安葬也不需要香膏，耶稣都会从死里复活，还在乎那个香膏？但是就是这个女的，她也不知道，她恐怕也不知道耶稣要死，她就是很爱耶稣，很爱耶稣，就是要我爱，我就要有个行动，我就要把最好的给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单纯最容易的解释，这解释恐怕也把所有的好的解释都涵盖进去了。我相信他也不大知道耶稣就要死了，死人需要什么香膏，耶稣其实也不需要香膏，但是耶稣需要，耶稣希望我们是有一颗爱他的心。那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坐在主的身上，只要是我们凭着对主的信号坐在任何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像刚才一样，就坐在主身上。相反的也是一样，你记得耶稣见到保罗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一辈子没有逼迫过耶稣，但是当他逼迫了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就是逼迫耶稣。旧约也有这样子，碰你们的就是碰我眼中的同人，我们是耶稣的宝贝，人伤害到我们就是伤害到，就伤害到这个，伤害到我们的主耶稣。当然当我们帮助，当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帮助我们的主，主不需要，但主真希望我们能做这样的事，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不常有我。愿我们，等一下，愿我们能够有一个心，就是做每件良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从主的爱来做这样的事。好，他将这这个是为我安葬做的。当然安葬有没有这无所谓，但是这也是这一生，在这个人整个人类的历史，宇宙的历史，只有这一次了。各位，今天耶稣生在马槽，那个马丁路德写过的圣诞故事，就是今天耶稣如果生在马槽里面，我相信我们这里每个人都会去把他接到家里来。哎呀，如果我知道就是耶稣，他当接到家里来，哇，这多宝贵，抢着要做。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坐在一个最小弟兄身上，就不坐在他身上。而当时有些人在整个马太福音，尤其在后面讲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预备好。大家都在预备，可是大家预备都预备错了，我们就以为啊，有个光环的人，那个是耶稣，我是专门坐在他身上，这又是失去他本意了。耶稣就是要我们坐在每一个人身上，就坐在他身上。那现在耶稣降生的时候，预备好的谦卑的人，不管是博士，不管是牧羊人，他们就得到了机会啊。事实上整个耶路撒冷人也知道，对不对？因为有那博士，他们都没有去迎接他。这个机会就算将来到天堂也没有了，你要去见那个婴孩耶稣。 耶稣在世上有渴的时候，再没有机会给他喝给他吃了，就算在天堂也没有。耶稣有过很多的需要过，有些有福的人他们抓到机会，在耶稣那个时候就抓到机会，以后就再没有。你说那我们倒霉了，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哎，刚好相反，有啊，你今天你现在你天天奉主的名善待任何一个人，你就住在主身上啊。所以当然这个机会天天都有，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天天都在浪费。所以你今天又没有给主喝水，你今天又没有给主吃饭，你今天又没有善待人，没有坐在你的身边的邻舍身上，就是没有做。主还给我们机会，但是今天过去了，就算到天堂也不会再回来了。让我们不要，让我们珍惜这个宝贵的福气吧。每天每个时候都对人良善，靠着主，奉主的命来做这些事。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这宇宙里面也只有这一次，但是在我们生活中，靠着主，我们去爱别人，我们给一个人奉主的名给他送终，也是重在主身上，良善的，这机会就很多，对不对？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不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福音要传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罪人，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了复活，这福音嘛，不管你用自律用福音条都是讲这些。我们从来没有传福音的时候讲过，哎，有个女人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这话。哎呀，那我们违反耶稣所说的咯，我们没有做这个事啊，我们没有说这个话。当然不是说到字面，我们每次传福音都要讲到说啊，我跟我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他为你死，你就相信啊，感谢主。还有一件事，耶稣吩咐我讲，我只好讲。有一个女人曾经把香膏浇在他头上，莫名其妙。那福音传到每个地方都要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全备的福音不仅要告诉人两件事，一个是你是该死的罪人，第二个，耶稣为你受了刑罚，你信靠他就有永生。这两个意念，就是我们不好，他一切的美好。那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两点讲得完全，应该就会让听的人有一个心啊，耶稣对我这么好啊，哎呀，那我也应该爱他，那就是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所以我们传福音让人知道耶稣多么美好，自己多么坏，多么悲惨，以至于他愿意信耶稣。应该有的一个就是他愿意到一个地步，他就愿意把自己献给主。你说哦，那好难啊，那等他信主了以后十年八年或者是十个月八个月，在小组加强火力告诉他，他才会啊。不，各位，理论上我认为应该是在圣经里面，包括保罗的规矩，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把一切献给主。包括那些门徒，对不对？他们还很多不懂的时候，但是他们就开始有一个认识，他们就撇弃了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渔网就来跟随主了。所以我们传扬福音要传的全备，你一开始就要跟人家讲我们的主这样爱我们，我们信靠他就是把一切献给他。你一开始传的是一个软趴趴的福音，他就是个软趴趴的基督徒，甚至还没有得救。你一开始就传的全备，一开始你说这样人家不来信了啊。但是如果我们传的完全，人家应该还是来信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痛苦，这是一个福气。好，让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传福音的时候传的完全，大家记得，当然是主做的最重要，但是如果传的完全，我们也纪念也记得我们应该这样做。而圣经是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啊，好悲啊，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的，就是不是门徒，把最好的给了主。有一个人，如果 我不说他是主最信任的，我也会说他是主最信任之一，就是犹大。为什么主最信任他？因为他管钱，管钱的人应该是最被信任的。我们通常讲主最信任这样什么彼得约翰，不一定哦。主最信任的，而且这也是主祷告通宵祷告选的之一。我们不知道犹大为什么就卖主。十四节，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我们实在不大知道。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面知道最早有个理由是贪婪了，贪婪。但是我们各位 你不要只是很死板的想犹大就是一个贪官污吏啊，你要想到他也曾经撇弃一切跟随主，哎，而且他也是在主的差遣下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医病赶鬼欢喜快乐回来之一，哎，就这他在这十二个人里面之一，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哎，他有很好的真实的跟随主的见证和经验和继续跟随主的忠心都有，哎，那他为什么改变了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多讲。贪婪是一个因素，我们离弃主都有不同的因素，有人是女色，有人是贪婪钱财，有人是被别人绊倒，有人是工作太忙慢慢就离开主，有人是婚姻失败，等等很多理由。可我们只能说求主让我们不找任何的理由，因为他是至宝，我不要因为任何东西失去了他。不管是人家绊倒我或者有更好像美好的东西，没有。好，这个人为了30块钱，也有人说犹大是想逼耶稣来行神迹把罗马人赶走，所以逼着他要被钉死的时候看他会不会行神迹，像那个什么绿色巨人一样发脾气起来就变得很雄壮。我们都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我们不能多讲。如果他真贪婪，我也不觉得他贪这30块钱啊，那实在是太小眼睛了嘛，不晓得哈。但是他也只有一两天的时间找，而且你看这最美和最丑的事同时发生在马太的记载，有一个人把最好的给主，有一个人把最坏的给主。这个30块钱啊，你们大概知道，就是出埃及记21章32节，这是奴隶啊，就是你把奴隶弄死了要赔钱的这个数目，就是犹大只是把耶稣当做一个奴隶的价钱来出卖了。